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葡萄好，亲爱的小伙伴们好，我是梦远。
梦远姐，今天我们要继续闲聊友谊，上一集还没说完呢，还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也不叫悬念吧，就是大家都很想要继续往下听。我记得梦远姐上次说啊，就完了，就停在这儿了，好想往下听。
是啊，等得我也很辛苦啊，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纸和笔，一边听一边做笔记。
在继续今天的牧师讲解之前，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吧。我怕大家好像有点衔接不上，万一呢。上一集呢，我们在讲逐日五的前两个问题，那就是第十二问和第十三问。其实在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愤怒的刑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反而还天天增添我们的罪债。啊，这就是上一集的内容。如果还有小伙伴没有听，那请你先一步先去听上一集，因为今天的内容是紧紧接着上一集这两个问题的。那今天有两个问题，是第十四问和第十五问。第十四问问的是，有哪一个纯粹只是受造物的，能替我们满足神的公义吗？还有十五问是，那么我们需要寻求怎样的中保和救赎主啊？这是今天的两个问题。在进入今天的这个牧师讲解之前呢，我们也要特意感谢一个听众的来信，他特别的鼓励我们，也肯定我们把海德堡要理问答进行解析的节目的设计，他让他受益很多。我相信也有很多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可能也是第一次听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这个名字都是很陌生的。那我们在这个系列开始之前，好像也没有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或者介绍。那我相信大家听到现在应该也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注重真理基础的要理问答，是基督教纯正教义的一个教导。所以说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牧师的讲解。
好，
然后那我刚才提到了说，在旧约当中，上帝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逃避他刑罚的画面呢，就是旧约的献祭，有一只羊替我们跪在那儿被宰杀，羊的血喷洒出来，然后之后浇在这个祭坛的周围，来洗去我们的罪，是吧？所以你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到了山上之后，这个他要以色列民跟上帝立约，对吧？你还记得立约是怎么立的？摩西把这个立约的动物宰杀了之后，把那个血盛满了，然后摩西怎么样？摩西把血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我现在拿一大盆羊血，然后哗哗洒你们身上，哇，一身腥臭。为什么？那个血在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血代表着生命的逝去，代表着死。所以当这个血洒在你身上的时候，就表明你已经死了，你就像个死人一样，对吧？你闻着就像个死人一样。所以上帝视你已经死了，但是其实你没死，对不对？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替你死了，但是上帝视你是已经死了，所以你可以活。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反合的、玄妙的？ 当你觉得你是活着的时候，你是死了。但是当你被视为是死的时候，你反而活了。然后呢，但是问题就来了。第十四问，在受造物当中有能替我们满足的吗？回答是没有。也就是换句话说，在旧约当中，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这个羊被摁在那儿被宰杀等等，归到最终结来讲是无法替人赎罪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你说为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还要用这种方式让以色列民这样献祭呢？答案是，动物在旧约当中的献祭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教育我们到底真正的献祭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上帝会亲自差派来一个人来做那只羊替我们做的事情，那就是耶稣。上帝为了预备我们的心能够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他在之前千百年来先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借着旧约的献祭。所以耶稣来就是来做那只羊的。所以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你就会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了之后，施洗约翰把耶稣称为什么？上帝的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羊。你说这明明是个大活人，30岁的，对吧？一个成年男子，为什么施洗约翰把他称之为羊？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来做的就是那只羊在旧约的时候要做的工作，他要赎罪。所以在旧约时期的那些羊是没有从真正本质意义上把罪除去的，只是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在一个预表的层面上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舍己的时候，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罪洗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这就是十四问给你的回答。为什么其他的受造物，其他的猫啊、狗啊、羊啊、牛啊的不能为我们赎罪呢？十四问说，因为他们不是人，对吧？他们不是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代表人。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涉及到了圣约神学的概念。也就是换句话说，族群的代表，对吧？族群的代表，只有狗，只有一只狗才可以代表狗，只有一个人才能够代表人。一个狗代表不了人，一个人也代表不了狗，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概念？这就是一个族群的合一性，对吧 ？Solidarity， 这叫 solidarity， 叫做什么？叫团结。一个族群的团结，那就是这个族群的代表是谁，对吧？谁可以代表美国人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参加某个国际会议，美国整个国家的人民的意见谁可以代表？是不是每一次美国去参加什么国际会议啊，什么巴黎什么气候会议啊，什么欧佩克什么会议啊，都是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把自己的票投进去，然后统计一下20%，然后最大多数的那个意见是这个美国的意见，是吗？是吗？我问你是吗？不是，对不对？那是谁的意见呢？是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那个代表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比如说美国总统代表，或者是美国的大使，或者是美国的某一个首相等等，对吧？这美国没有首相，但是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代表的制度。 所以当美国总统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之后，就等于全体美国人都在这签字了。所以这就是代表的意思。所以上帝不会让一只狗来代表人，上帝不会让一个，就好像上帝不会让一个，不会让一个，不会让一个，这个叫什么，我先想一想，不会让一个阿富汗人来代表美国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上帝会让一个人来代表全人类。所以这个就是在约当中的团结，对吧？这个 covenantal solidarity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明白，你才能够明白很多基督教的教义，比如说原罪的归算的问题。凭什么一个亚当，对吧，不知道怎么样犯神经病了，吃了一个禁果，然后结果我要死，对吧？凭什么要这样？因为亚当是你的代表。说凭什么我要上战场奋力杀敌？因为你的总统代表你签了这个宣战的文件，所以你要上去，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为什么这就是在受造物当中，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是因为必须是一个人的代表。然后那接下来在第十四问的回答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首先，上帝不会因为人类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的受造物，是这个原因。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承担上帝对罪恶发出的永恒的烈怒，并且从其中拯救他，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一层含义，那就是除了这个代赎者的身份之外，还涉及到了这个代赎者的能力本身，对吧？你说 OK， 是现在他是个人，他可以代表我，但是如果他的能力不足，他也没有办法救我。虽然他可以代表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如果他不行，那么也不行，对吧？比如说亚当曾经在乐园里面是代表全人类的，亚当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人，但是他不行，他失败了，所以全人类陷入到了上帝的愤怒当中。那因此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对吧？是谁才能够行？谁能够行？这个能力意味着什么？你要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是要把人从上帝的永恒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涉及到了，这个任务是极其艰难的一个任务。而所以能够达成这个任务的人也会非常的稀少，对吧？就好像说你现在身处一个熊熊烈火当中，这个整个房子都烧着了，对吧？你的家全都烧着了，然后你就在这个被烧的这个房子里面，是旁边有一些消防员，他们是想要去救你，对吧？但是他们能力不行，结果他们进去了就出不来了，那他们能救你吗？是不能的，对吧？虽然他们有这样的身份是可以去的，可以进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以至于他们和你一起被火烧死了。那就好像是你期待着一个救主，他能来救你，你对这个救主的期盼，但是这个救主没有这个能力来救你，最后他跟你一起落入到了永恒的愤怒当中，永恒的审判当中，是同样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你去拜什么这个菩萨，你去拜什么这个喇嘛，你去拜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宗教，你会发现人类从来不缺少宗教，人类可以发明无数种宗教。但是问题是，你所相信的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人，或者那个宗教的领袖，或者等等这些理念等等，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你从上帝永恒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是吧？你会发现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就非常少了。 那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个人必须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第十五问告诉你的，我们必须寻找一位怎样的救主和中保，这个人到底必须是什么样的啊？他必须是什么？对，他必须首先是人，对吧？所以你去拜一个超人可不可以？你去拜一个超人，他能救你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人啊，这个很重要。你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必须跟你一样，他才能救你，他才能代表你。就像我刚才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是吧？你去拜什么土地公，你去拜什么这个各种这种被神化的这种超自然的一些东西，是吧？或者你去拜一张超自然的元素，一种超自然的这个什么 Lucy 超体，去拜这些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人。所以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代表你，他必须跟你一样是真正的人，而且是义人。然后接下来他还必须有超过受造物的能力，就是他能够把你从永恒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那只有谁能够做到呢？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到。所以这就是你能够依赖的救主，就是这个。你能够替你付上代赎的赎价的人就这一个，再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位是真正完全的人，跟你一样，有骨有肉，对吧？有情感，有理性，会饥饿，会痛苦，会哭，会笑，同时他却是真正的神。他靠着他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他被玛利亚换尿布的时候，他依旧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耶稣。只有这个人才能够替你付清你的赎价。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好消息。然后接下来在下一个主日，我们就会具体的详细的解开这第十五问，对吧？为什么他必须是真正的人？为什么他必须真正上帝呢？那我今天已经简单的给你们谈过了，但是我们下一个主日会沿着要理问答更详细的来讲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来思考的这个问题，谁来付这个赎价。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要理问答，让我们思想说我们在你面前如何能够逃避你永恒的审判。主，你为我们亲自开辟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是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有罪的思想来幻想出来的，而是恰恰是你在历史当中所设立并且所亲自成就的这条路。因此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完美的救主，可以作为真正的人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同样有着肉体，有着灵魂，但同时他却也是你永恒的爱子，那位圣子上帝，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那个永恒的审判和刑罚。为此主，我们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而感恩，也求你亲自借着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救恩。因此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叫我们每天能够不断地回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所为我们成就的叫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能够面对每一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今天好像又是留了下一个问题，因为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主日接一个主日，一环扣一环，所以说好像我们到最后又是听了一半说实话还是要跟上集说的一样，就是咱们要听下一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优先要搞明白。今天信息量已经挺多的了，
非常非常多，
孟远姐，有没有你似乎原来知道但是又更清晰了的地方？
哇，那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感受。我觉得我都知道，我又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
哦，真的吗？比如说呢？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百分百的人，是我的救主，因为我读了福音书，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地上真真实实活了33年，这是历史可证无可推诿的真人真事儿，我也真信，这是我知道的。但是今天我听到他说族群的代表，这开了一扇新的小小的窗户，给我的知识丰富了一些，这个视角更清晰。而且他说狗只能代表狗，人只能代表人，必须是有血有肉有骨血有灵魂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加深了我对道成肉身这个词的更精准的更深度的理解。我觉着牧师的这一番解释真的是带着圣灵的力量的，因为他能够更新我里面灵里的看见。所以这一部分是我未曾经历到的，我真的好想为他的讲解点赞。
他每次讲完之后他还能引出一些很基础的神学概念吧。他今天提的这个就叫做圣约神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叫约当中的团结性，听着好像这个名词很大很难理解哈，但是
是的，
这个他说了这是将会影响我们整一个圣经观，但是是帮助我们可以去理解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那包括他就提到为什么亚当一人犯罪我们所有人都陷在罪里面了，他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真理，是全人类是一个约当中的共和体，我们是在这个约里面合一的一体的。那一个人犯了罪那就是所有人都犯罪。那其实咱们现在教会也是一样，咱们教会都是在跟神的立的新约当中，圣经里新约里经常提到我们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人得荣耀，一个肢体软弱一个肢体受亏损，所有人都是一样要跟他同哀哭的，对吧？就是诶，他这个概念一出来你就能够从这一个概念解释到圣经方方面面的经文。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牧师帮助我很多的，他不仅是给我们只讲解这一个问题，而是他会常常反复提到一些基础的怎么去思维怎么去看圣经的方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学到的。
而且在约中的团结哈，这对我来讲是真的是新的，因为我并没有非常刻苦的去读过跟神学啊或者这些专业词汇哈，所以对我来讲这确实是新的一个层面的认知。我相信这也是圣经的丰富，神的丰富，我们要不停的去认识它，因为它真的他是一位多么丰富的神啊，他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是何等样的救恩。而且他用的一些比方也能够让我更清晰的明白。他说啊，如果你在大火里面，谁能进去把你救出来呢？有的人可能愿意跟你一起进去，很想救你，但是他可能会和你一起葬身火海。要超过你的能够有一种超能力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有可能有吗？
他又要是你的族类，他又要强过你，他的能力又要是无限的。
对，而且他解释这个无限的时候也真是敲击我的灵魂啊。他说这是个永恒的神，他有永恒的愤怒，而你呢，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族群里呢？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在犯罪的一个族群。这中间是无限的张力啊，谁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啊？
是的，他最后就在第15问，这三个要素当中，真实的人，又要是没有罪的人，然后呢，要有比一切受造物都更有能力， 而且是从神永恒的愤怒当中可以把我们拯救出来的那种能力，无限的永恒的能力，就只能是神自己。所以这个人又要是人，又要是神自己。
嗯，是，而且刚刚在听课的时候，他当中说了一句话，莫名我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的心就被触动，因为他说，这一位万有的神啊，他变成小小婴孩的时候，就算是他的母亲玛利亚给他换尿片的时候，他还是托住了万有。就是"小小婴孩"这个词啊，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小小婴孩依然托住万有，
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他点名了以后，让我心莫名被深深触动了一下的，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多新的，对我来讲新的领受。
其实他也解答了很多初学圣经的人会有的疑问，一个就是说，那既然耶稣基督才能够救我们，为什么旧约里面用了这么长的历史，还有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还有他们献祭的这些规定，要用牛羊的血？就是他今天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神就是通过旧约来启示或者是教育我们人类，献祭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献祭，然后是预备我们的心。可以去迎接这位真正的救主，真正的羔羊，这就更让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那些喊着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他自己的百姓，他们是从旧约这么代代相传到如今，还是没认出这位救主，就是真的很好笑，就也不是好笑，其实是挺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这个罪性之大，眼睛之瞎，就神专门留存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就是预备我们的心，预备他百姓的心，能够以至于他自己来的时候，他的百姓能够接待他，能够认出他，能够相信他，然后结果最后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所以其实神就在这个历史当中，也向人在显明我们的罪，也向人显明他救赎的计划是不可能被阻挡的，他的旨意一定成就。
对，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疑惑的。我在想，为什么神自己立约的选民，而且真的是神亲自告诉他们这些献祭礼仪的，他们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历史历代，怎么可能到了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真的有血有肉，又吃又喝，又哭又笑，在他们当中生活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反应，而且是整个族群起来，整个这个社区起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当年钉耶稣的时候，是他自己的选民啊，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我以前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也会流泪。但是今天我再听的时候，我还是被触动。今天听完，我忽然间又更清晰了，因为我是从开头一直听着啊，一直听这个药理问答，听到今天。如果我联想到我们上次讲的人不停地犯罪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人没有越来越圣洁。人的罪就是在叠加的，所以尽管神的约是他的选民立出来了，分别出来了，可是那是神和他们立约，他们自己没有回应神，反而在世上历史当中就越来越多的罪，其实叠加到那一刻的时候，即或神的恩典一路相随他的选民，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罪就是让我们成为瞎子的。不只是他们啊，耶稣都来过了2000多年了，
还有
教
这
会
么多
历
人
史，
不知道耶
对
稣
呀，
吗？
到处都可见十字架的教会的建筑物，但是这些建筑物、这些十字架指向了谁呢？这一位救主都已经来过了2000多年了，然后我们信他说的他会再来吗？我们还不是跟当年的以色列那些选民差不多的光景啊，生在最终。长在最终，对于这一位赦罪之恩的救主，依然是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不太认识。
哎呀，真希望这个瞎了的我 赶紧死，死过去有个新的活过来，这就是神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新的心，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活动了，就是认不出他，也感受不到他，也不能爱他啊。所以他今天还讲了那个把羊血洒在身上，一身腥臭，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因为神要看我们是死的，我们才能活，因为我们就是要为自己的这个罪死的啊！也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虽然好像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但我们是不是还在用旧的生命去跟随他？甚至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跟随他，其实我们都还是那个喊着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啊！这也是我们旧有的生命要彻底的把它跟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活过来的那个生命才能够真的认他为主，才能够真的去跟随他。
你刚才提到这个撒羊血哈，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是没有认识真理，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家族里边，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其实在我28岁以前的世界里面，我是不知道圣经这一本书的存在的。当然，我23岁以后就慢慢接触圣经哈。如果更严谨的说，应该是我在23岁以前，在我拥有第一本圣经以前，我是不知道圣经里边所描绘的这些真理啊，这些献祭呀，这个羊要作为一个祭物这样宰杀，这一切我都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个词，我却从小就知道，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偶尔会听到的一个词。叫做替罪羊，其实我们是知道的，
对呀，
所以"替罪羊"这3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我早在没有看到圣经之前，我就隐隐的知道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词经常会用在一个负面上面，就是谁谁做错了，结果呢，老师找了另外一个人做替罪羊，没有去惩罚原本的那个人。哇，这个人好可怜呀，他是个替罪羊。我们会用这种情况来形容这个词，但我如今在听羊血要洒在我身上，替我死这件事，其实是那么真切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也都有神的恩典，几千年相随啊。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其实我们也无可推诿，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代赎这个概念的。我们如果愿意寻找真理，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都能够回想哈，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都有神处处的救恩的影子的。
是的，神给了我们多少机会呀、啊？就是他生害怕我们不知道了，生害怕我们不认出他来了。他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他都放下那个影子、那个预表。我们真的，其实现在身在耶稣已经升天之后的人，其实是有福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说，我们所受的启示还大过那些先知和使徒呢。他们还只是盼着将来的一个救主，但咱们其实已经整一个先知和这个使徒他们所写的圣经都成全了，成就了所有耶稣基督的事情都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其实要知道的话，我们知道的比那圣经的作者还知道的全，神的救恩还知道的多，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福的，但是这个福我们能不能抓得住呢？就真的是求神呢、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眼睛，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明白。
真的，就怕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啊。
不孤单的听众，还有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下一集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在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主日六里面，一起来聆听神的真理。
是的，一起成为蒙福的人吧。
那就下一期再见啦，拜
下
拜。
次见，拜拜。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十四问，有没有其他受造物能替我们赎罪呢？答：没有。首先，神不会因人犯的罪而刑罚其他受造物。其次，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承担神对罪的永怒，从而使人得到拯救。第十五问，那么人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者呢？答：他必须是真人，且是无罪的人，但同时他必须比一切受造物更有能力，也就是说，他同时必须是真神。感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一期再见。